保禄写的书信有很多是情感丰富的，那么我们跟各位介绍了格林多后书，接着是加拉太也是一样，情感非常丰富。问题是这个名字加拉太是哪里啊？是哪什么地方啊？那么在讨论上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意见啊。两个主流派，就是一个是大陆型神学，一个是海岛型神学。大陆是欧洲大陆，海岛是英伦世界，英国这样子啊。那各位看这个地图是保禄的时代的地图。那么罗马帝国这边所谈的是它整个的地方的分法或行省的分法这样子啊。那我顺便看一看，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个是格林多啊，这个部分是阿哈亚省，那这个是格林多是首都雅典啊，这边上面是马其顿啊，很大的省，可以看见这个德萨洛尼跟腓立波。然后这个罗马行省这边是我们的这个爱琴海啊 ，Aegean Sea 哈，好，本来这整个区域今天土耳其了哈，好，那这边是亚细亚、加拉达，这是按照过去的地方的分法啊，也不就是加拉达地区，整个地区这样子啊，那这是卡帕多西亚啊、基里基亚，这边是叙利亚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地方啊，好，这个线路是路线是保禄的普通的旅行啊，第一次跟第二次。那第一次我们知道说安提约基亚出发，进入塞浦路斯，然后过海，到了这一个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于斯特拉治好摊子，德尔贝，然后往回走回来。第二次是保禄出发，然后从这边走，经过这个路线往上走。那这个路线当然是画的就比较想象了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画的。我们知道保禄后来他做了一个梦，要求他去马其顿地区，在哪里做梦不知道啊，不知道，因为这个地方整个地方是山地了啊，所以这个路线当然是可能性这样子，这样子走。好，问题是到底是哪里啊？一般的欧洲大陆的学者们，他们认为是加拉地区山区这样子。那在罗马帝国的有一个特别的加拉达的一个行政区，比较是这一小块啊，这个皮迪亚的安提约就这样的地方啊，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这一小块的话，表示保禄他第一次的浮船旅行的地方，第一次的啊，就是怎么样？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呢？是什么？是他在中途会议之前就已经过了。那这个有什么后果呢？所以很多的英国的学者们比较老气的哈，他们认为啊，加拉达书是保禄第一封书信啊，这历史第一封写最早写的这封书信这样写的。不过很多问题就是，这次我先跟我讲这两个这个图，先大家看一下，大家知道位置，这有点地图概念。当然这个东西大家可以随便找一个地图来看都可以知道。这是先各位谈一下位置，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把这个关了吧。这是好，这个是我们跟各位说的哈，这个今天呢加拉达地区到底在哪里啊？它整个地区如果是比较属于山区的话，这都是高山啊。那保禄的第二次的浮船旅行从这边出经过的啊。那么一般我比较倾向这个欧洲大陆的那个讲法，因为我在那边念书的嘛，这没什么奇怪的，这样子就是跟随老师的意见比较不出错，不然跟老师作对的话，你要打赢他很困难的，对不对哈？是不是？真的，你在做学生时候啊，不要急啊，先听老师的啊，先毕业再说啊，对，这是重要的。我常常跟一些学生、同学们讲，学生们讲说这个，先拿到学位，啊，学问是一辈子的，啊，先拿到学位。我们常有一些俗话，你看很多人论文写不完，啊，他总想写一本这个惊世骇俗的著作，让全世界都赞叹啊，写不出来的啦。也不是，如果说人人都是爱因斯坦的话，那太不值钱了，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己看那么高，广看论文写完能够毕业回家了，那最快这样子。我们这是我的做法了，这样子。当然，你学问当然是一辈子得负责的研究。好，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会主张这个地方？第一个是我们说，如果说你承认是比较是海岛型的这些学者们的意见的话啊，那么保禄他的加拿大是写给他第一次浮船的那些团体的话，那他的写作时间可能会被推到很早，甚至于怎么早于德尚诺尼前书。但是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我们知道保禄不会写给一个住在城市的人啊，巴哈门土包子的啊，我们知道保禄说什么是无知的加拿大人啊啊。那么在整个信件里，保禄这么强的语气，我想啊，保禄这个语气他强，他情感丰富，这个用词激烈啊，他还是会维持基本的礼貌或者是理性。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格林多后书，我们看见保罗他那么激动是可以了解，他那边时间太长了，那么长久的时间，那面对那么强的攻击，所以他会讲一些说疯狂的话，他会先说明的，我故意要疯狂，对不对？所以保罗他虽然骂人很厉害，但是他就是他也得承认他是在责备人的。但在加拿大书里面，你看他那个语气啊，就是那个由上对下的讲法啊，大概是很自然，他觉得这个收信的人在各方面的确是能够接受这种说法的。你很难去想象保禄假如他在一个大都市里面讲啊，对这个有学问的人用这种口气讲话，大概是不太正常。这是一个比较从内容上来看，从人的这个基本的礼貌相关性来看，这是另外一个推理的方式。那我觉得这是比较一个对我比较有说服力的讲法，所以我认为是比较是一些乡下地方，或者说这个我们讲那个山区的原住民的区域。那到底加拿大教会有多大，我们今天没有确实证据留下来，很遗憾。我们今天的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研究这个新约作品啊，最大的一个遗憾是今天整个过去初期教会这些宗徒们传福音的地方，现在都是伊斯兰世界，你就留不到什么真正的我们基督信仰遗迹。我们有剩下的只有建筑物上的废墟，故事传不下来，因为人都隔了百年甚至于千年嘛。那建筑物当然可以留下一个废墟怎么样，但这故事要一直一再讲下来啊，是很困难的。我这个是至少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我们不知道这个团体到底怎么样，我们没有资料了，没有资讯，只能从文字做一些文学的比较来做研究，这是非常困难的，要达到这个精准度是更是困难。我们只能说猜测，就是一些意见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这个土耳其，跟一群朋友们去，然后就有一个导游，非常好的导游，圣经非常熟，当然是信伊斯兰信仰的啊。他是练历史系，他毕业的，讲他就常常很我也很惊讶跟他谈谈话谈聊天。那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整个土耳其啊，这个基督信仰人那么少啊，几乎没有嘛？他就说。就像罗马啊，不是一天造成的啊，它也不是一天毁掉的，它是一点一滴慢慢的毁掉的啊。当然这是他说，他基本上我们很难去讲为什么，这是这个信仰啊，他讲信仰一旦有人开始不维持，慢慢就要消失了啊。那伊斯兰呢，他们还是比较怎么讲啊，某些这个比较积极的人多，可能他们的信仰的格式，他们的强烈的方家里面的规矩比较多。那基督信仰基本上越来越松散跟自由嘛，然后尊重，对不对？在讲那这个，他说这个可能是个因素，我想大概也差不多了。就我们今天只有基督信仰的家庭会听到说，等小孩子长大，他自己决定要不要信，对不对？你在伊斯兰世界大概这话听不到的，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但基本上是没有。可是我们会讲，那就是很清楚的，我们自己对这个信仰的肯定不够啊。伊斯兰的都肯定吗？当然也不见得，但他们会坚持，社会的氛围还在啊。但基督信仰的氛围都不见了啊，这个是我想这个麻烦事情。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加拿大的一点点小背景，顺便引申一下吧，这样子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真的很遗憾，就我这做研究啊，只能读一些文学比较、宗教比较，然后去推论啊，去推论。但真正如果说这个教会没有断掉的话，那故事是一代一代讲下来啊。就算过去文字不多，我们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资料去看这个到底加拿大应该是哪里。我们今天暂时就二选一吧，哈。我跟各位选择比较是一个普遍的地方，知识水准不太高的地方。好，为什么保罗写这封信？因为他发现了，他发现在加拿大传福音的成果受到了威胁，他呢要解决问题写信，又是一个情境性非常强的啊。问题是保罗呢，他建立这个教会，他离开。他这边有多久我们也不知道，时间也不长啊，不长啊。那么他离开之后，一群遵守梅瑟法律的严格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来了，大概是你看一样的故事，他们的企图呢怎么样，让加拿大的信徒们也相信，要完全的得到救恩，要完全的属于这个末世性的救恩团体啊。他们还缺乏一个关键条件，你可以说已经很不错了，还差一点点，哪一点点呢？就是接受割损，遵守梅瑟的法律。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要成为基督徒，要得到神的救恩，必须先进入以色列团体，以色列团体才是真正的天主子民。要成为天主子民，先得变成犹太人，那这个味道。那么坚持这样的主张，你可以想象一定是这个严格的犹太基督徒嘛，他们有很深厚的这个希伯来背景，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论是来自于耶路撒冷教会吧，比较直接的可以想，但我们也无法真正的百分之百定端。好，我们记得曾经开过一个耶路撒冷会议，中途会议啊，在中大书十五章说了，他们做出了决议，说这个没有受过割损的人，还不懂得梅瑟法律的人，也可以进入信仰团体，也可以接受基督救恩，而不必先受割损，不必先遵守梅瑟法律。那这个会议决定了，那现在我们知道开会容易了，会议的结果要执行很难，对对，很难的。那么这一群人现在来到这个加拿大，破坏这个保禄福传成果的，大概属于这一些人。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让步了，或者他们说暂时的失败了，但他们在当时就曾经已经严格的反对这个决议。可是呢，他们很清楚的没有成功。那现在他们却来搞破坏。那保罗呢怎么面对这些人呢？保罗他很小心的他这边你可以看见他的情绪就不像这个格林多后书那么强，把讲成魔鬼，讲成魔鬼的这个门徒，对吧？他说怎么样，他说那些潜入的假弟兄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呢为了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内享用的自由，他们想使我们怎么再成为什么奴隶就是语句你就知道他是很小心，没有那么强烈，他称为什么假的基督徒，但是没有用这个这么更强的字眼，魔鬼的徒弟等等好，这个团体可是呢一开始呢就受这些人的影响他们一直想要怎么样改变保禄的福传工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修正他们当然认为保禄错，他们才要改嘛，对不对？所以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可以说他们几乎是你读这个全部的中大师傅几乎是一直跟着保禄走他们人数众多保禄哪边建立个教会，他们就派人去一下破坏一下，就尾随着保禄的脚步，企图说服那些怎么样保禄所建立的团体要严格的遵守梅瑟法律。你几乎要这么理解了保禄当先锋先让人认识基督的救恩，他们再来弥补保禄没有做好的部分，他们大概这么自居的了，可能是这样子那这些人怎么样，我们也看见 应该是相当成功，让加拉达团体大致上已经接受他们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从所得到的消息可以知道，这个团体成员都已经接受了割损了。在这个第五章的十一节，他说：“弟兄们，如果我仍然宣讲割损的需要，那为什么我要受迫害呢？如果这样，十字架的绊脚石早就去除了，巴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把自己割尽了。”这是一个严厉的话来讲啊。这话大概反映的是他们已经接受了，那么这个是一个严重的情况。所以割损跟梅瑟法律已经大概被这个团体开始接受，那保罗就怎么以非常严厉的语言写下这一封措辞，也是很严厉的信，很积极快速的一个信件啊。那么目的当然是怎么样，要把他们带回正道，什么能回到他本来传的福音。我们大概估他的时间是在55年左右写的了，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得先明白，这个犹太基督徒就是反对保禄的人，他们要说服教会加拉大团体接受他们的想法，他们首先是攻击保禄，攻击保禄两点。第一个，保禄所传的福音有问题；第二个，保禄的宗徒身份有问题。他们先得说服，证明这保禄这个人不可信，然后怎么样呢？该信我们的，很简单。所以保禄讲的还不错，但是呢不完整，因为他的福音有一些需要补充跟修正，然后他自己呢宗徒身份是不完整的。我们这个跟下一次能够继续讲。我们继续介绍加拉达书。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加拉达书这个写作的对象它到底在哪里啊？那我们基本上认为应该比较是属于山区地，但比较是一些文化水准比较低的比较简单的淳朴的人然后这个教会在保禄传了福音之后，有别的人也来了，在保禄之后，那么用保禄的话说是潜入的假弟兄就是偷偷的跑进来的那么这些人来了就攻击保禄，然后保禄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攻击做些回应当然他的目的当然倒不是要反驳人家，他的目的是希望让这个加拉达团体能够回归正道。那我们先要看这些人攻击保禄什么他到底攻击保禄什么东西，他在哪一些地方上他认为说保禄是有问题的。那他基本上攻击是两个核心的问题，那第一个是保禄所宣讲的福音他们认为不是真正的基督的福音，第二是攻击保禄的宗徒身份说保禄他是不是使徒，是不是宗徒。好，他们的指控是这样，他们认为保禄所传的福音是一种简化的福音过于简单，简化过的 simplified 他们宣称什么呢？他们宣称说只有亚巴郎的子孙就这个以色列民族信仰祖先的子孙才能够有效的得到耶稣基督内的救援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的必须是亚巴郎的子孙。那亚巴郎呢是犹太虔诚的遵守法律的最佳典范是榜样，这没有疑问的。所以犹太人呢，他们相信必须和这个祖先亚巴郎一样接受割损，严守安息日，并实践一切的礼仪相关的规定，才能够真正有份于基督救恩。所以你们看见这个攻击者对于亚巴郎的理解，我们打看到跟保罗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是亚巴郎，他们所强调的是亚巴郎信了天主以后的一些作为。他们没有看亚巴郎当初怎么信天主的，那个没有强调。所以这些人是强调亚巴郎信天主之后，天主跟他立约之后，亚巴郎有的行为，譬如说接受割损，
譬如说遵守安息日，譬如说一切的礼仪的规定。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安息日跟礼仪规定也是后来勒维记慢慢慢慢发展出来这样子。好，不论他们认为保禄不讲这个是错的，他们应该要强调必须要这样子成为亚巴郎子孙才能够真正的有份于基督救恩。简单的说就是必须是以色列的子孙，以色列的成员才能够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好，在你加入教会之前先有一个取得犹太民族的身份证才行。好，这些人是在保禄之后潜入加拉达教会的，他们就指责保禄了哈，他妄自扭曲了耶路撒冷宗徒们所宣讲的福音。这些攻击者，保禄之后的潜入教会的人，他们攻击保禄，说保禄自己扭曲耶路撒冷宗徒们所宣讲的福音，没有忠实的执行这些宗徒所给他的使命。所以他们就宣称怎么样？第一个，他们认为保禄自己说是直接由耶稣基督蒙召的宗徒，这不是事实没有这种东西可以这么说，没这种东西必须是经过耶路撒冷的宗徒，因为他们自己是嘛，他们是，他们大家想应该是从耶路撒冷派出来的人。第二个呢，是保禄说他的福音直接得自于被高举的主，也不是事实。就是保禄强调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直接召教的宗徒，他的福音直接得自于基督。好，那这些攻击者呢，把这两个直接否定掉。那么把这两个否定掉，就变成了保禄成了撒谎者嘛，当然就不可信。好，这是他们的攻击。那我们现在看保禄怎么回应，就是保禄的回应就是这封书信啊，加拉达书。那这封书信呢，是保禄自己完成的，毫无疑问，而且一个从头到尾结构算是很严密的，那思想逻辑也连贯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带有情绪的啊。保禄很气，但是没有气疯，还可以写的这个很逻辑的作品啊。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的言语是过于激烈啊。我们看看这个书信，我们是读几段这个关键的部分。首先是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那么书信的开始，各位已经知道了，一定是写信人、收信人、写信人，然后问候收信人，这格式是固定的。那保禄这边的书信的开头是非常特别的，通常写信人介绍自己会用谦虚的口吻啊，然后呢介绍收信人会用称赞的口吻，你知道他们多好，然后是问候。那这边我们发现保禄一开始就讲他是谁，而且用非常隆重的，你几乎可以说很夸耀的口气讲他自己啊，就是脱离了平常一个人写书信这个一开始啊谦虚温和的口气。好，很简单，他直接就是进到主题，用介绍自己的方式已经面对主题，什么就是他的宗徒身份啊。他说第一节一开始，我保禄宗徒，然后开始说明，我蒙召为宗徒，并非由于人，也非借着人，而是由于耶稣基督和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我和同我在一起众弟兄致书给加拉达的众教会。好，你看没有，是个一个地区的很多不同的教会团体嘛。好，他这边谈的是我蒙召为宗徒，并非由于人，也非借着人，而是由于耶稣基督和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简单的说，直接被耶稣基督、被天主父直接招选成为宗徒。啊，这个我们看来就说，我们是从这段话读到了，然后读下面内容再说。这些人是攻击保禄这一点，那他强调他是，强调他是，不然我们就很少去，很难去想象保禄这么介绍。罗马书他也这么介绍，那罗马书介绍当中另外一个情况，他要证明自己是可信的，因为他教会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但加拉达书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用这个方式来写啊，就好像是讲一讲他过去所讲过的话，就是要唤起这个信仰团体记得他曾经讲过的。好，这是信的开始。然后呢，从第六节开始是信件的这些，平常我们会出现的是一个感恩词啊，在信的起头之后有一个感恩，但是这个信件没有啊。一般因着收信团体
对信仰上的具体的成长，作者呢会因此称赞收信团体，同时呢他为他们而感谢天主。这是通常书信保禄书信的感恩词的写法，但这里没有。他一开口我们就说劈头就骂，他就骂这个字是我讲的了啊，他是立刻就指责了，指责这个加拿大团体他们所犯的错误。我真奇怪啊，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开了那以耶稣基督的恩宠造就了你们的天主，而归向了另外一个福音。好，第一个我真奇怪，我很诧异，我很惊讶啊的意思。你刚说你们怎么那么傻，他没讲出来这样子，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开。然后他怎么样，他就接着就纠正第七节说，其实没有别的福音，没有啊，只有一些人扰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你看到没有，保罗他强的是他讲的是基督福音了啊，别的人在他之后来的人是企图改变这个人，要把这个基督的福音转变成人的福音。然后第八节说，但是无论谁，就算是我们或者是天使要改的话都不行，都该受诅咒。如果我现在改，我该被诅咒的，我前面讲才是真的。各位还记得我跟各位提过这个安迪约基亚的主教伊纳爵嘛，对不对？他写信就是说了，说万一我在面临狮子的时候，面临殉道，我求你们救我，你不要信我，信我现在身上写的我要死，我要殉道，很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我说没有了啊，就算我要改也不行了。好，那么他怎么样论证？第一部分他就先论证他的宗徒身份啊，他的话为什么可信？必须是他这个人可信嘛，他这个人怎么样证明他可信？必须证明他是真正来自于天主，来自于耶稣基督所派遣的。所以他先证明他是使徒，第一章十节到第二章的二十一节就证明这个东西。那他的论证方式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很少见到的，在一般的这个辩论里面，他是叙述他个人的生命历史，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论证，这个历史他自己的历史啊，他自己。所以保罗也刻意的讲了什么最具有争议性的这个金爆点了，对吗？他强调什么？他过去曾经是对主传法律充满热忱，你几乎要说了，他要说我是完美无瑕的犹太人，可以这么讲啊。这些人在我之后来讲，他们的犹太人他们差远了。我们还回忆一下我们刚读过的这个德尚诺里后书最后几章，保罗讲一样的话，对不对？他们什么东西啊？我都是论到耶稣基督的门徒，疯狂的说我更是，这边是一样的。他这边讲的很强，我们看看这个第一章的从第十节开始，他说我还求人的喜爱吗？不行的啊。那么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怎么说的，你们一定听说过的啊。我从前还在犹太教中的行动，我过去还属于犹太背景的时候，这个犹太教这个字应该是这个在受到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影响去翻译的了啊。这个 Judentum 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也把它分成教派，我们翻过去，应该是我过去还在犹太信仰里面的时候比较好，但是教字也没什么太严重的错误了。好，我怎样激烈地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竭力想把它消灭。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人更激进，对我祖先传授更富热忱。好，这是保罗的过去啊，要比这个身份的履历表的话，保罗是最漂亮的。跟攻击者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好，但这样的生命背景当中，就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相反基督信仰的生命背景当中，保罗他惊艳到大马士革事件，他的生命因此怎么样彻底的转变。那这个事件怎么样，是他由耶稣基督就得到了福音。这第十二节说的，他说我的一切不是从人来的，不从人学的，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的。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得来的，就是讲这一个大马士革事件啊。然后怎么样，他说我同时得到福音，而且也得到了一个派遣。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只为我自己的， 耶稣基督把福音启示给我，同时召叫我，派遣我为福音作证，把福音传给外邦。第十五节说，从母胎中已选拔我，以恩宠召叫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好，这从母胎中选拔我，我们当然可以想到什么？哪一位先知啊？
耶勒米亚，
对啊，耶勒米亚，或者你可以想到若翰，啊，就是很多很多人嘛，连雅各伯在母胎中就已经被这个天使告诉他的妈妈，对不对？两个孩子啊，小的要成为大的，大的服侍小的一样，很多这样的，这是你看都是犹太传统。如果你旧约熟悉，你知道这个字。那保禄作为一个这么深的犹太背景的人，他写这个字是很轻松的，轻松愉快。因为太多过去的祖先故事是一样的，那这边不用把它看成太怎么样，太原创性了嘛，这样子。好，所以在大马士革事件呢，让保禄他得到独立自主性啊，他跟耶稣基督直接产生关联，在任何人看来都不可能。因为他是怎么样，是迫害耶稣基督的相信者。耶稣的话说，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很清楚的，他是真的跟耶稣基督相遇。然后呢，这个相遇呢，这个派遣呢，其实也得到了什么，耶路撒冷权威人士的认同。我们记得那一个中途大事录十五章所记载的那一个耶路撒冷会议，很清楚的。但是保罗他强调，他说他跟耶路撒冷的权威人士啊中间的联系小到几乎没有啊。好，第十七节他说，我当时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没有去耶路撒冷见那些在我以前做中途的人，我立刻去阿拉伯，然后回到大马士革，然后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客法啊，在那里逗留十五天，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我没有看见别的宗徒。我给你们写的都是真的，我在天主前作证，我绝没有说谎。他第一次是从耶稣基督得到启示，然后呢，他过了好久才上到耶路撒冷去，他见到了克法伯多禄，也见到雅各伯，然后别的人都没见到，因为他停的时间太短，只停了十五天，可能别的人不知道出去传福音了，没回家啊，就没见到，反正这个不重要啊，十五天啊。好，这个是一个第一次的接触，然后有第二次的接触，就是中途会议。中途会议保罗有非常详尽的报道，在这个加拉达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读的时候你特别要把这个路加的中途大事录十五章放脑海里面，你注意到你看看差别是相当清楚的，或者蛮有差别的，要注意到。好，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一节，你看看这个保罗怎么说的啊。过了十四年，我同巴尔纳伯再上耶路撒冷去，还带了帝铎同去。为什么不带提摩德啊？嗯，提摩德还没有出现啊。提摩德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才碰到的嘛，对不对？不要一问就呆住了，好不好？提摩德没出现，问这个问题。我就比如请你们看《腓勒门书》第二章，根本就没第二章，好不好？以前这个陈宗顺神父考试最爱考这个，考更不存在的东西，大概想半天，你想出来就有鬼了，想出来。所以注意到了，老戴保持清楚，好不好？练神学，老戴要冷静，要冷静。故事历史故事要分清楚。好，带帝铎去，当然有目的的了啊。好，第二节，我是受了启示而上去的，我在那里向他们陈述了我在义民中间所讲的福音。好，和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免得我白白的奔跑或者突然奔走。所以很清楚，他在耶路撒冷教会前告诉他们他在外面讲什么东西，那很清楚这个内容得到认可。然后第三节很重要，但是即使连着跟着我的帝铎，他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被强迫领受割损。好，很清楚对不对？外邦人成了基督徒，来到了整个基督信仰最核心，基督信仰犹太背景最深的地方，当时的宗徒也没有一个人强迫帝铎受割损。
这当然就没写在这个中途大书里面，这很重要，这保罗都认证了。这个东西他也不能骗人，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去过，这个事情发生大家都知道。因为保罗他所写的东西在他生命还活着的时候，那么这个离耶路撒冷会议时间没有几年了，大家应该知道的。啊，第四节，因为呢有些潜入的假弟兄曾经要他受割损，这些人潜入教会是为了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所想的自由，好使我们再成为奴隶，可对他们我们连片刻时间也没有让步屈服，为使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间保持不变。好，这边说的潜入的教会，那么潜入哪个教会啊？保罗带帝铎去，他说他希腊人，我们没有给他受割损，并不是没人逼，有人逼的，有人潜入教会强迫他要受，但我们没有让步。那这哪个教会啊？哪个教会？因为这个他说连我跟着我的帝铎虽是没有被强迫，是没有被耶路撒冷教会强迫嘛，对不对？那前面是前面是第四节应该是另外一个教会了。有些人曾经要曾经嘛是过去那个教会，保罗从哪边出发去开会啊？安提约基亚，安提约基亚，好不好？不要这个脑袋保持清醒啊！不要一问就脑袋就空掉了啊！要把它清醒，要知道故事，回到原点啊，回到那个贝特尔天主的家，回到原点。慢慢练习了，我觉得等着大家就是现在我在华语世界教书，这最大的困难，一问问题就呆住了，啊，因为就没办法真正去想，从哪边出发去想这个事情，但是慢慢的回到那个事件的开始，他没有写东西，你要知道他从哪边出发的。好，所以说一开始连在安提约基亚就没有，这是我的理解了啊，有没有可能是别处？当然有可能是别处。因为其实我没办法证明，但我最简单是安提约基亚，而且我们马上要读到下面，在安提约基亚呢还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保罗怎么样直接面对伯多禄冲突，那不得了。好，我们看啊第六节了，至于那些所谓有权威的人啊，也没有另外吩咐我们什么。好，中间加了一个插话破折号，说不论他们以前是何等人物，与我毫不相干，天主绝不看前面。好厉害，那保罗话你看他是真的是很强的一句话。好，天主绝不看前面，我们记得这个话伯多禄讲过的，对不对？在哪里讲过？在科莱略听他宣讲的时候，对不对？伯多禄去凯撒勒亚，他去要给这科莱略讲，还不懂，因为别人两个人带他去的，说是科莱略派来的啊，从约培去了。他说现在我明白了，天主是绝不看情面的，就不看面子的意思了啊，所以不要太管面子了，好不好？这样子，虽然我深受其害，不管面子啊，这样子好，没关系啊。好，第七节，他们反而看出来了，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受割损的人宣讲福音，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所以怎么样？那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那些会议代表在耶路撒冷本来就存在的宗徒，他们看出来了，他们看出来保禄是被委托向未受割损者传福音，就像伯多禄是向这个受过割损，意思是向犹太人。好，所以第八节，因为那叫伯多禄未受割损之人致力尽宗徒之职的，也叫我为外邦人致力尽宗徒之职。保罗怎么样？他是宗徒，他的召教就像宗徒们一样，直接来自耶稣基督，来自天主。所以这一些在保罗之后潜入这个教会的人呢，他们最多是什么？是这些宗徒们的徒弟或学生吗？好，那第九节，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的雅各伯、克法跟若望，就与我和巴拿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他们却往受割损那里去传福音吧。
那从今以后，你们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划分这个领域，对不对？有些人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有些人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但他们彼此怎么样？是握手，握手是一个非常非常和平的，表示一起合作的意思嘛。所以他们就怎么样？认可了保禄是真正被天主召教、被天主派遣。好，只有一个条件，第十节，他们只要我们怀念穷人，对这一点我也曾经尽力做了。我们的确看见嘛，好多书信他是为他们募款，对不对？很清楚的。好，这是非常清楚的，保罗他自己从生命的回顾啊，他怎么样蒙召的，他怎么样在传的福音相当一段时间有经验以后呢，有具体的福传成果之后，又去跟耶路撒冷教会一起讨论获得认可。所以用这个方式，他自己生命历史来证明啊，他是真正的宗徒，而且是直接由耶稣基督或者天主召教跟派遣。那就是第一个，就破解了这些攻击他的人第一个问题，他不是宗徒，他是。好，接着呢，保罗强调什么？会议的结果啊，很清楚，就是当时柱石啊，就是 pillar 啊，这个教会的基础嘛，雅各伯、伯多禄跟若望。哎呀，这个安德勒不见了，好奇怪啊，这样子，怎么回事？没关系了啊，啊，尊重保禄的独立自主性。啊，他们也承认保禄呢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合法性，所以这个会议基本上我们知道做了个决议啊，外邦人是由保禄去传福音，而且呢，当外邦人接受了保禄的宣讲，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怎么样？不必要求他们接受割损啊，前面帝铎就没有说割损，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啊，这是保禄所强调的外邦人。他们享有基督的自由，基督福音的自由，不必去遵守他们犹太人才有的这些文化习惯或者是宗教传统。好，这个是宗徒会议，但是我们知道宗徒会议开完会没那么简单啊。接着呢，第二章十一节开始呢，保罗又叙述了这个会议的发展，在安提约基亚回去以后有一个继续的发展，是伯多禄跟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你可以看应该是保禄挑起的了啊，他没有容忍伯多禄犯错。好，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当时但是当克法来到安提约基亚时，我当面反对了他，因为他有可责的地方啊。这个当面反对他，这个讲的是比较这个客气了，翻译的很文雅啊。他这个其实有一个图像啊，是这个你们看过斗牛吗？不是人跟牛，就是牛跟牛斗啊，牛角叫啪，那个意思了。保罗是这样反对他的意思，那个文字，希腊文这个意思，很强的一句话。我们翻得很文雅，当面反对也没有错，对不对？没有背后骂人，对不对？当面反对他。好，为什么呢？啊，第十二节，原来呢有雅各伯那里来了一些人，他们没到之前，伯多禄惯常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啊，相安无事。可是他们一来到，他因为怕那些受割损的人，就退避了，自己躲开。我们还记得《宗徒大书》记载，伯多禄在凯撒勒雅给这个科乃略宣讲了福音之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也被责怪嘛。所以第十一章，伯多禄又要解释一遍为什么这么做，是天主要他做的。你看见这个非常困难，这边是一样的情况啊。好，因为伯多禄呢现在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好，现在有一个更严格的犹太背景说不行，那伯多禄怎么样就看到了，他知道他们讨厌的，他就躲开了啊，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因为伯多禄这么做怎么样，别的人跟他一起，那这边伯多禄说装假啊，装假啊，就是人前一套，人背后一套啊，这些。由耶路撒冷雅各伯派来的人面前，他们是一种做法，他们不再是另外一种做法啊，甚至连巴俄纳伯也受到牵连了啊，大概是保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啊，再忍他是怎么样，我一见他们的行为跟福音真理不合，就当着众人对克法说，你是犹太人，竟然按照外邦人方式而不按照犹太人方式过活，你怎么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意思你怎么可以做犹太人，自然是最真实的天主的正义，而且怎么样，保禄怎么样，当着众人的面
毫不客气的啊，没有说哎，我们私下谈一谈，对不对？怎么样？别人离开一下，我跟这个大哥讲讲话，没有，他们就讲出来了。好，接着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而不是出于外邦民族的罪人。可是呢，我们知道，人诚意不是由于遵行法律，而只是因着耶稣，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好，那个只是很重要啊，没有别的理由了，唯一的理由啊。所以我们也信从了基督耶稣，未能由于对基督的信仰，而不由于遵行法律诚意，因为由于遵守法律，任何人都不得诚意。啊，他们已经有经验了，法律只让人证明自己一不停的犯罪。啊，这样子。好，如果我们在基督内求诚意的人，仍如他们一样被视为是罪人，那么基督岂不是成了支持罪恶的人吗？他绝对不是的。耶稣基督绝对不支持罪人的。好，如果我把我所拆毁再修建起来，我就证明我是个罪犯。啊，其实呢，我已由法律而死于法律，未能生活于天主。我已同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好，下面是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了。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今在肉身内生活，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他爱了我，且为我舍弃了自己。我绝不愿使天主的恩宠无效，因为如果诚意是赖着法律，那么基督白白的死了。你觉得保罗啊，讲着讲就唱歌了，唱首圣歌出来，那个又感觉这神文唱法非常漂亮了。我不，我们先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啊。如果十七节，如果我们在基督内求诚意的人，人和他们一样被视为是罪人，就人呢，人拿法律当做诚意的工具。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基督反而成了支持罪，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好，下面十八节，如果我把我所拆毁再修建起来，我就证明我是个罪犯。如果把这个法律已经抛弃了，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才是唯一得救的根源，我回到过去，那我证明我是个罪犯，因为我在法律里我是没办法得救，在法律前我只一再的看见我是罪人。那这个其实跟今天的读经意义蛮像的。今天的读经意义，注意到保罗谈的两个对立，保罗很爱用对立讲法。我们上面有的亚当跟新亚当，那今天谈的是什么？是法律、罪恶、死亡，然后呢，信仰、信德、恩宠、生命。然后这很有趣，我们现在是领了洗的，今天罗马书第六章嘛，我们领了洗成了怎么样？得到生命的人，已经脱离死亡了。啊，这边啊，各位在神学院念的就很重要了。这个已经跟上位，我们已经得到了已经，啊，那现在呢，保罗也经验到这个肉体上的这个困难啊，就是这个罪过。保罗前面有证明，就是我们为什么是在法律上不断的犯罪呢？怎么犯罪的呢？因着我们的身体，是 body 是工具，啊，现在我们得救是身体得救，啊，是得救。现在是两条路。一个是往前继续走，走向天主；一个是怎么样呢？退回去，退回罪恶。啊，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啊，你告诉我们，过去那些罪恶，包含法律啊，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不是吗？这非常深的一个这个保罗的神修跟神学在连在一起的，我们就是一直倾向想要回头，回头，回头。啊，基督徒领了洗是跟过去斩断嘛，他不断的往前走，但是那个拉力非常强。这边是一样的，这边是谈的，如果我把我所拆毁再修建起来，我就证明我是个罪犯。好，我当然这边谈的比较是今天的罗马书是比较讲伦理，这边谈的是根本的信仰根源。如果我回头去寻求过去的，就是犹太人自以为能够诚意的方法，那个已经证明不行。如果还要回头的话，那我就回到罪恶里面。这是他的论证了啊，非常。其实你看，其实信理啊，信理道理跟神修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知道很多道理，但是我们就神修就很差啊。就我们可以把这个知识跟行为分得很开嘛。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当然是不好，但是讲自然也不太对，就是我们就是常常这么 做的。好，我们看见啊，这个第二章的最后结尾是保禄呢，他面对谁都不妥协的，他连面对伯多禄都不妥协，何况现在这些潜入加拉达教会的这些人呢？大概在保禄的眼中看来不过是小混混而已吧，大概我觉得。所以保禄连面对伯多禄坚持他的立场，他捍卫着说福音的自由，外邦的人领受了信仰，领受了福音，相信成为基督徒不用遵守犹太的礼仪规矩。好，在神学辩论上保禄他获胜，他真的得胜。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在现实当中呢，他其实蛮惨的啊。我们今天的一般的意见是认为这是保禄他不得不离开安提约基亚的原因啊，他离开了。那他我们当然在福音在中途大书的写法是变成了第二次浮船旅行的开始嘛，但是啊，大概我们可以这么解释是天主的安排了啊，因为有人反对他，他就离开了，因为他离开，所以福音继续传。你可以设想一个情况呢，如果当年没有这个事件啊，如果这个福音呢没有出现保禄这一号人物的话，大概福音就留在犹太人范围里面了，就不出不来了啊，就出来了啊。可以，其实你可以看见整个初期教会新约作品里面非常多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怎么样让福音突破犹太人的这一个围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中统大师就跟他们讲那个讲几次的故事，伯多禄去跟科乃略去宣讲，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件呢。然后你们看见他有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全部的新约讲单一故事是最长的篇幅讲这个事件，而且怎么样，外邦人要能够成为基督徒必须是有耶路撒冷派来的中途之长在天主的介入之下才可以实现，不得了的。你可以看看那个写的这个故事，回去好好读一下第十章中大作跟十一章，你可以看这个写的多辛苦。我们大家相信是事实了，但你看这个事情多辛苦，天主要两次出来，什么意思？两个神事嘛，啊，伯多禄有神事，包含这个科勒略有神事。那前面的故事也是一样的，保禄要能够相信耶稣是真正的天主，是墨西亚，也非常困难，也有两个神事。保禄有神事，还有一个呢，阿纳尼亚有神事才行。那都是说明一件事情怎么样，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看见啊，这多么困难，对人来讲多么困难啊，但他可以突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的话，你真的可以发现我们今天的福音大概不是个样子的世界。我们要感谢天主啊，像保禄这么样的坚持的确是的。所以说如果就像我们的学者们推论是正确的，就像我们都认为说他是因为好像外本上占的胜利，但事实上呢真的没有写的啊，没有写的故事是他反而就不得不离开安提约基亚。好，那他离开呢反而造就了更大的好啊，天主成就了福音的广传。好，这是我们今天就是一般的研究后来的一个发展。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部分，要答复第二个问题了啊，他的福音到底什么福音。他前面我们跟各位说了嘛，保禄被攻击，他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他自己不是真正的使徒。那么保禄先处理他的使徒身份，从信件的开始自我介绍到后来他的神学发展都是，然后现在呢是他的神学基础啊，保禄的福音啊，第三章到第五章。那么这边是整个的保禄福音最根本的神学基础是人诚义啊，是唯独由于信仰基督啊，这是基本的命题啊，这个 statement 命题啊，人诚义是由于信仰基督，不是别的原因。当然这边谈的是不是由于遵守法律，不是由于自己因为法律守得好有功劳，不是的。好，为了发展这个理论，他还是用历史做证据啊，很自然的啊，保禄现在的对手当然不是加拉达教会，是来到加拿大教会破坏他福传成果的人，对不对？那些人是谁呢？是犹太背景很深的人，他们对圣经很熟，他们要
在这边宣讲，一定讲保禄他的圣经讲的不对。那现在保禄怎么样跟他对作战呢？讲圣经呢？讲圣经呢？像耶稣是一样的，耶稣你们懂错了。保禄现在讲哈，保禄他说怎么样？他用圣经来论证，他说正是因为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才算为他的正义啊！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各位一定把这章也记得很清楚。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天主让亚巴郎出去看看天空，啊，说你的后裔跟星辰一样繁多。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算他为正义。啊，我在别的课程里面讲，我那个救恩故事里面我讲，你真的去读，仔细读那个经文的吧。亚巴郎出去看是看不见星星的，因为是白天。看不见才叫相信呢，不是吗？不是说数不完啊，我数不完，真的数不完，数不尽啊的，我相信，不是的，根本看不见，但是他知道，他相信信心在过去生命经验。好，当然这个是个图像，我们直接取了一个图像是看不见而相信。好，亚伯拉罕是这样子相信天主，天主算他为正义，他做了什么？他什么也没做，他只相信了天主的话。好，亚伯拉罕因此成为怎么样？一切相信者的父亲，成为什么？信仰历史的创始者。所以这一些反对者啊，要加拿大教会让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才可以得到救恩。那他们把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条件归为什么？接受割损，遵守法律。保罗说我们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必透过割损或别的法律，就单纯透过信仰。因为亚伯拉罕被天主召叫，天主称他为正义，也只因为他相信，没有算上任何他的良好的行为当做一个理由。所以这个历史的许诺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达到圆满，在耶稣基督身上啊，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那么天主在人与人来往的历史就看出来了，法律就不具任何意义，真正的关键是相信。在整个历史里面，法律只是一个干扰的因素，讲干扰，因为他怎么样，他提出控诉，他让人看见犯罪的力量，引人犯罪的力量多么的强，甚至怎么样，引人去让耶稣成为可诅咒的，让耶稣成为他们罪恶的结果嘛。第三章十三节说，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他救赎我们的方式是把咒骂都归给他，因为经上记载什么，凡被悬在木架上是可咒骂的。就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就成这个赎罪的工具啊，因此我们就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了。第三章的二十三节开始，现在外邦人也承受了天主的祝福，条件呢只有一个，在基督内。他们只要在基督内，就可以成为亚巴郎子孙的团体成员，他们就是什么？亚巴郎的后裔，是按照恩许做成绩人。第三章二十九节，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说他们不再是法律的奴隶，而是有份于天主子里的自由，不用做任何特别的工作，单纯的相信就开始成为天主救援的结果。好，所以耶稣的事件呢，在这边啊，在保禄的表达是变成一个过渡事件啊，那个渡要稍微更改一下，里面讲一加上三点水那个渡，不是这个。不是过分的过渡，是一个 bridge 啊，一个中间一个 transit 一个经过的东西。所以耶稣事件是这样子的，是由法律之下的奴隶过渡成为什么？天主圣神的奴隶，耶稣的奴隶，就是在天主圣神前的自由了啊，自由。那保禄怎么样？他是非常大胆的，他继续怎么讲？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预象的释经法，我们知道旧约的图像啊，被新约当成预象嘛，对不对？他的预象学的事情，他这边用到极致了啊。他谈什么？他谈一样亚巴郎的故事。亚巴郎有一个妻子，妻子有一个妾，
啊，其实有一个卑女了哈，那卑女呢被这个妻子赏给亚伯兰当做妾，啊，那我们知道他的妻子叫撒拉或撒拉伊，那个妾叫哈加尔，好，他就这么解释了。这个保罗上他说，对于亚伯兰的两个妻子或者一个妻子一个妾啊，他的角色呢是有象征意义的。他说那些紧紧抱着西乃山法律不放的犹太人，他们是什么？哈加尔的儿子。哈加尔是谁呢？是埃及来的奴婢。所以怎么样？奴婢生的孩子奴隶，世世代代不得翻身的。你得想想看，想想看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五级啊，你无法翻身的。就是那个主义，那个奴婢奴隶的孩子都是奴隶，除非主人让你赎身嘛，永远是奴隶的，不会因着生产啊说身份就变了，没有的。所以非常强的，因为这些人啊是哈加尔的儿子，而哈加尔怎么样，本来是奴婢。所以保罗说这样这么来讲那些啊紧抱着法律不放的，这其实蛮危险的啦。因为我们知道哈加尔的儿子是谁啊？伊斯马尔，不得了的一个。保罗这个方面真的很大胆，我觉得这讲的时候我都替他捏把冷汗。当然我很希望我早活两千年看他当时是什么结局，不知道。好，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图像是撒拉啊，他说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义的人就是撒拉的儿子。那撒拉是什么？是自由的妇人嘛，就是亚伯兰的正妻嘛，跟着一起来的嘛。啊，那他还是怎么样，在老年因着天主恩宠才得到儿子的啊，以自然的眼光来看是不可能生育的，他能得到儿子。所以怎么样，他的儿子是恩许的儿子。所以讲呢，现在呢因着信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恩宠中的儿子，天主早就许诺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亚巴郎的后裔。我们知道撒拉的儿子怎么样，后来连不是那个哈加尔的儿子啊，跟着他的妈妈哈加一起被亚巴郎就放逐出去了嘛，对不对？带着一瓶水就出去了，就离开了。然后这可是呢，这从撒拉的儿子伊撒格就继续发现这个整个犹太故事，伊撒格、雅各伯到若瑟，到我们今天的全部的犹太子孙。那现在是恩许的孩子，加上我们这些因着信仰成为基督徒的人。好的，这个演绎跟论证呢，就是很清楚，我们是恩宠的孩子。那么怎么样表达呢？当然是要有恩宠的孩子们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啊。基督徒既然是恩许的儿女，就必须怎么样，要活在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得到的自由之中。那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谈自由啊，我们在耶稣基督内得到了自由。那如果我们回头还要去遵守法律，我们就成为奴隶；如果我们回头还要去接受割损的话，那这其实就跟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相反的啊。所以在结束这个最根本的福音的论证，他认为他的讯息是真正的福音。然后呢，他接着谈，那既然我们这么相信，该怎么生活？所以第三部分从第五章十三节开始呢，他谈伦理生活。我们这样的相信，我们这样的身份，不能够只是一个外表，必须要在生命里面展现出来。第三部分是他的自由，啊，扩展这个自由的主题，讲出这个伦理的劝言。不，基督化的自由，最具体的展现就是爱。第五章的十六到二十四节里面，他谈的就是基本上谈的爱。保罗怎么样把具有生活态度，具体的生活态度就表达成怎么样，我们在两个情境当中做出抉择，我们愿意选择圣神还是选择本性的私欲。你可以用这个基督我们基督信仰的教理的话的，选择天主圣神还是选择私欲偏情啊，在第五章的十六节就让我们这样非常清楚的啊。第十六节，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随圣神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换句话说，这两个是彼此对立的。真正拥有基督化自由的人，
就是因着圣神而生活，随从圣神而的引导而行事。好，这是伦理生活最根本的关键。你们知道这边有非常著名，各位很喜欢唱的这个圣神的果实在这个里面。好，最后新诫的结尾。那么新诫结尾很有趣，第六章的十一节，保罗他说怎么样？这是我给你们亲手写，看这字多大。好，他签，这他的真正讲，这表示怎么样？前面的是别人代笔的，别人代，这边他自己写，这个代笔人说不定就帝铎吧，不知道。好，一个人帝，一个人帝茂德，帝茂德已经被保禄接受成为跟随者了。好，无论如何，这边保禄他讲他的签名是非常清楚，自己写的。那个信件我们的确看出来。保禄非常独特的声调啊，讲话的样子啊，而且重复怎么样？这个信件的根本的主题在第六章第八节怎么样？谁从肉情撒种，必从肉情收获败坏；谁从圣神撒种，圣神收获永生等等的，非常清楚啊。这样子，好，保禄的书信就是靠着别人代劳来写，符合当时的一般的书信的写作的格式。好，信件结尾，我们就这样子跟各位把这个作文的文章的组成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下面一个表格，各位可以看，大概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信件除了标题跟结尾之外，那么最大的一个跟一般的书信的差别是起头的部分，它没有感恩词，而是指责，就直接就点出问题，然后有三个部分的论证啊，其实两部分，先是证明自己是真正宗徒，然后证明自己是福音自由来自于耶稣基督，然后说相称的基督徒该有怎么样的生活。好，最后就是神学的重点，就是我们跟各位做简单的归讲一讲，因为我们后面在罗马书会讲得更详细，这个就不用太花时间了。那么加拉大书我们看见，这应该是保禄的诚意教导的发源地啊，因信诚意。我们知道这个是影响历史非常深的，特别是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啊，就是特别用这一个啊。那么我们跟各位特别要记得，这个因信诚意最后的论证是出自亚巴郎的故事啊，《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这几个经节稍微背一背是有好处的了啊。好，那保禄呢，他发展出这个教导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面对挑衅啊，面对那一些在保禄的眼中那个假基督徒啊，还希望这个犹太法律成为诚意的标准的，他是假基督徒，因为他们挑衅，保禄是跟他们冲突辩论。大家千万要记得啊，你要知道这个讲话的对象是谁。当然他现在写信的收信人当然是这个加拉达教会嘛，但他谈的问题是跟在他之后来的人辩论，他直接讲的对象是要让这个加拉达信仰团体去分辨谁讲的比较正确，他们去选择去聆听。所以保禄没有直接的跟那些对手们讲话，因为怎么样，你保禄不在场啊，保禄是靠信件呢、啊、对，他写信那些对手他不会听不会读的，他写给这信仰团体，这个要稍微分清楚啊。好，那目的是很清楚啊，但是要让这个外邦人知道啊，他们是因着相信基督而属于天主，所以不是法律啊，不是法律让他们得救，而是单纯的相信，他们因着相信，他们成为亚伯郎之子。亚伯郎是我们信德的父亲。好，那么有这样的信德，既然诚意了，成为了亚伯郎的子孙，应该在基督内生活。基督内生活是自由的，但自由不是自己随便解释啊，要随着圣神的引导，就跟各位讲的这个四灵哲学所引出的这个自由啊，是有能力不犯罪，那是自由啊。我们一般的民间怎么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的讲那个限度，对不对？就你放在这个基督徒的讲，你可以很简单讲，自由什么不犯罪，犯罪都成了罪恶的奴隶，就都不自由。都不自由的啊，这当然是非常深的这个非常高的伦理的要求。但这个是我们的圣经哲学或基督信仰哲学神学里面所谈的伦理啊，这样子。好，那么这个自由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解救我们，为使我们获得自由。你们要站稳，不要再让奴隶的恶来束缚你们。 啊，我们说这边的自由概念跟哲学家的讲法是不一样的。哲学家的主张或者是无拘无束的啊，毫无限制，就自我实现啊，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是说怎么样，比方是一个精神胜利法啊，外面怎么样打击我，我都无所谓。你得像那阿 Q 一样，对不对？但是一种，但这个当然是有一些人的确可以讲，你说这伤身伤骨不伤心嘛，啊，的确是有一些让人可以活着相当的轻松自在一些，但这还不是我们真正在基督信仰内所讲的。基督信仰，保罗这边所谈的自由是完全是基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观念。用保罗的话，我们在那格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不是说了吗？你们这些做主人的，不要忘记，你们也是奴隶，其实你们是基督的奴隶嘛。啊，你属于基督，就是成为基督的奴隶。但在他是却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啊，这是我们真的要练习的这个自由的概念。所以这个自由让人怎么样？我们乐于真正的爱天主跟爱人，可以活出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天主教或者基督信仰所给的伦理要求，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好，第三个重点是贬义法律，你们在后面打个问号，那个比较是完整的，是不是他真的这么样的轻视法律？我在讲义上稍微修改一下啊，你贬义法律他们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相对于自由的基本的讲法，就是好像不必去遵守犹太法律，本来是如此。那是不是保罗对法律就是真的这么样的消极呢？那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封书信啊，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境之下所讲的了。我们跟各位已经前面陈述好几次了，在加拉达书的写作的情况是危急的，保罗的心是激动的，甚至于是气愤的。他有一些哈，就是虽然逻辑的思想论证还是严密的，但有些语言大概就过于这个激烈，可能不能够把它当作说保罗他真正完全这样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幸运的，我们还有罗马书啊，在相当的情况之下，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发展就大了好几倍。保罗有时间慢慢的想，慢慢的写，写得比较周延。所以他虽然在这边在加拉大书他极度的批判了法律，但是呢，在罗马书我们可以看见一种缓和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不可以把这个加拉大书当作保罗他全部的神学判断啊，应该有别的作品来做一些补充啊跟比较，才可以了解。那基本上我想答案就是，我们知道保罗他没有我们一般人所以为的那么轻看法律，他只是说外邦人不是犹太民族，他们成了基督徒是单纯因为相信，他不用去遵守犹太的法律。他大概把犹太法律归给了一个种族性的传统或者风俗习惯。我们知道保罗他还是非常严格的，我们记得他从格林多回去耶路撒冷之前，他还去剃头嘛，他曾经许过愿的。他后来到了这一个耶路撒冷以后，他们的弟兄也跟他们说，你就去还愿去吧啊。那这个东西他还是在犹太的背景当中，他保罗作为犹太人他还是非常遵守，那并不是坏事啊，只是说这个东西不能够阻挡他现在譬如说跟外邦人一起共组团体，一起举行晚餐礼，一起用餐，一起互相拜访，他不再把外邦人视为不洁净，那这突破了他们的整个的信仰的这个规范里面这样子。但他基本上在生活上他还是非常尊重祖传的法律。我们从罗马书的简介会认识更多，我们对于加达书就介绍到这个地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